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9月3号到9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纽约游行声援4.5亿人三退。2025年9月7日周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1000人冒着风雨在布鲁克林大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声援4.5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援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近500万，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自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又称三退。截止2025年9月7日，据大纪元退党网站统计，已有4亿5158万5768位中国人三退。此次游行分为三大方阵，第一方阵为法轮大法好，第二方阵为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三方阵为声援近4.5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援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近500万。
德州八议员促参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2025年8月，德州八名州议员分别致信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强烈支持他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并敦促这项法案能够在联邦参议院获得推动。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而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由克鲁兹议员推出，正在等待参议院的批准。八名州议员在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对国际准则和基本人权的公然践踏，证据确凿。针对关于强摘器官、任意拘留和其他虐待行为的报道，需要美国做出明确和果断的回应。法轮功保护法案是追究肇事者责任、限制虐待者入境美国以及确保美国机构不参与此类犯罪的重要一步。
三退一公的故事，十多年每天打6小时电话劝退18万人。作者黄真。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全球大量的三退一公克服重重险阻，传九评，劝三退，退党团队。这些义工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于2024年推出九评20周年三退一公的故事。2025年再次推出三退一公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黄玉云。黄玉云是台湾的一位三退一公，他从小就像侠女一样有正义感，想要保护同学，为同学仗义直言。自2004年开始上阿里山景点讲真相劝三退，2005年用网络社交媒体传递真相，2007年开始打电话给中国人劝三退，每天在平台要讲6个小时的电话，能劝退45至60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我们粗略估算，黄玉云劝退人数应达18万人。第一部分，看九评震惊共产党的邪恶，理解中国人的表现。黄玉云说，看九评泪流满面，生在自由的台湾无法想象人世间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人连伤心都不敢，这是什么体制？九评之妻张志新的女儿琳琳回忆起妈妈被迫害的经历，法院来的人问，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黄玉云指出，看了酒瓶心里太难过了，因为还有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还有迫害法轮功的情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人怎么能这么坏。黄玉云也认识到了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伤害，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灌输了无神论，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人就会更自私，极致的自私。因为酒瓶，黄玉云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中国人的表现。黄玉云是做珠宝生意的，每个月要到大陆采购玉制品回台批售。他说，中国人表面上跟你是客套的，但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并且赴大陆期间都无法入睡，要靠安眠药，还经历被抢手机等惊险事情。他说，那真是用命在换钱。黄玉云表示，四亿人的觉醒里有义工用黑洞来形容这个体制。方云宝感觉中共官场像一个黑洞，他下决心逃离黑洞，寻找光明。这句话让黄玉云深受触动，也更能理解三退的意义。第二部分，在生命的尽头终于找到人生的真谛。18岁生日那天，黄玉云的大哥车祸身亡，他悲痛决定从此不再过生日。他从一个活泼外向的女孩变成忧郁感伤的人。人为何来世上？为何忙忙碌碌？为何生离死别？为何人生这么苦？黄玉云对人生充满了疑问，也一直在寻找答案，曾在佛经中找，也在基督教中找，但是没有人能给一个满意的回答，而人生的苦难却从未停止。黄玉云结婚后，在27岁时罹患甲状腺癌，小孩一个两岁，一个刚出生三个月。为了孩子，他很勇敢地接受治疗。十几年在医院进进出出，承受病痛、头痛、失眠、忧郁，接受化疗。最后医生说，不能再做了，那个剂量已经到了人体能承受的最高剂量。在隔离病房中，身体和心灵的承受都到了极限，感觉人生已走到了尽头。在痛苦中，黄玉云对老天说，人生真的太苦了，我不要再来受这种苦，也不希望我的亲朋好友，甚至是不认识的人，我都不希望他们跟我一样遭受这种痛苦。当这个念头出来之后，突然内心感觉到非常平静。出院第三天，就听说附近公园有人要来教法轮功，他一听就想学。看完转法轮，黄玉云知道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人所等待的法。他人生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答了。练功两个月后，身体180度转变，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脱胎换骨，从此脱离药罐子。家人看到黄玉云的变化后，婆婆女儿也相继得法，先生也看了几遍转法轮。对大哥的情也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放下了，心情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而这么好的大法，在对岸却是被打压迫害。黄玉云的侠女性格让他知道，这就是他的使命，传递大法，让中国人明白真相，退出那个黑洞，得到光明。第三部分，赴大陆被海关拘留，仍不忘讲真相救人。为了维持家中经济，练功后黄玉云依然每个月赴大陆采买玉制品，若条件允许也会趁机劝三退。有一天在浴室看到一个认识的女摊主，她已经收摊了，带着一个生病的小孩在练习走路。黄玉云看她挺辛苦的，就与她聊天。你小孩这样，你很辛苦，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对你有帮助，现在很多人都在做，那你也可以做。 女摊主问，什么事情？黄雨云很委婉地说，你要把你戴过的那个红领巾，把你发的那个誓言，把它取消作废了，也许对你会有帮助，那你可以试试看。他说，好，那就把它退掉。黄雨云还叮嘱他，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你常常念这九个字，对你的小孩也许有帮助。他说，好。第二天，黄雨云看到这个女摊主容光焕发，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2018年1月，黄雨云再次去大陆时，在广州白云机场被海关人员拦下进小房间里。调查后可能是同名的，但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就把他放到外面等。黄雨云就开始找人讲真相，劝三退。来不及劝退，也把慈悲留给他们。有很多年轻的海关听真相，其中也有三退的，还有回国的华人听真相也三退。黄雨云指出，那些海关的人员都只有17、8岁，很年轻，但他们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就想要赚很多钱，都染上了赌博。他们知道黄雨云是修佛的修炼人，就问说怎么戒掉赌。黄雨云劝他们三退，然后要诚心念这个九字真言，告诉他们大法真相。他们是一个小时就换班，所以这样一批换一批听真相，直到被关遣返市。搜查随身行李时，他们发现了转法轮，来了两位负责法轮功的。黄雨云告诉他们大法如何让自己重生，没练功前花了很多钱，身体是每况愈下，练功以后无病一身轻。法轮功师傅叫人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最后他们说，你要练我们不反对，欢迎你来大陆做生意，但海关主管坚持要遣返。遣返室是一个昏昏暗暗的密闭的空间，非常恐怖。黄雨云心都揪在一起，就想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要回台湾。他开始练五套功法，发正念，背论语，告诉自己不能放松。想起被迫害的大陆同修，在这么邪恶的环境，悟到自己生在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当晚他发了愿，回台之后要给这些邪党高官打电话讲真相，解体这里的邪恶。第四部分，突破磨难，坚守阿里山景点讲真相。阿里山是大陆游客很喜欢的景点之一。2004年刚得法修炼未满一个月，黄雨云即开始上山学习讲真相劝退。2006年修炼遇磨难与考验，黄雨云选择一个人常住阿里山，平日一个人在小摊贩旁边摆展板，摆个小桌放真相资料。当时大陆游客没有很多，但当摆好展板，即有人主动过来要三退，还有人来要大法书。黄雨云会煮早餐给住在同个旅馆的游览车司机吃，这个善意的举动，司机们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司机表示愿意协助他，将真相资料分发给他们再送的中国大陆旅客。自2008年起，台湾正式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阿里山也迎来了大量大陆游客。义工们是采取排班方式上山讲真相。黄雨云每个月上山一次，人多时一天可劝退50人。他原本对乘车上山感到排斥，因为会晕车。为了坚持每月前往阿里山讲真相，尽管有时身体会感到不适，但他内心坚定地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经过几次上山后，他便不再害怕乘车上山了。有一年强烈台风来袭，发生了落石山崩，阿里山封山了几天，刚好排到黄雨云上山。有些义工有顾虑不上山，先生也反对他去，但他想只要能通行，我还是要去。新闻报道当天早晨六点会通车，黄玉云就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山，沿途一辆车都没有。到了阿里山，停车场空荡荡， 没有见到游览车。到真相点，看到嘉义市区有四个义工也开车上来了。大家高兴地互相握手，说上来就对了。黄雨云回忆说，当摆好真相展板，一下子从四面涌进大量的大陆游客，整个山区门庭若市，人挤人，没看到那么多人。一位导游到我面前问我，你们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知道我们今天会上山？我说，就是知道啊，很早就来这边等你们来呀。当天了解真相做三推的人数很多，我很高兴自己来了。第五部分，每天打六个小时电话劝三退。黄玉云从2007年开始打电话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十几年来从不间断，每天要打六个小时的电话，有全家一起退的，有十几个警察一起退的，有谩骂的，有要举报的，也有感激的。每天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电话，有时沮丧，有时惋惜，更多的是感动。有这么多觉醒的生命，每天可劝退45至60人。有通电话令黄玉云印象深刻。在疫情中，电话接通一位退休医疗体系人士，谈到中共隐瞒病毒信息，特别谈到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离世。这位老医生说，这个内幕你们都还不知道，他肯定被做掉的，因为他是吹哨人，当局不可能允许他活着走出来。这是老医生的观点。有一个老大哥在电话中非常沮丧，你们台湾是在天堂，我们是在地狱里面，我们没有自由。黄雨云劝他，你是个清醒的人，你不要太沮丧，你是有使命的，你要告诉你身边的人，让更多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也能够清醒过来。他说好。最后黄玉云说，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位老大哥非常的感动与感谢。有个年轻女孩接通电话就骂人，破口大骂非常凶，隔段时间再打，女孩说，你之前有给我打过电话，我现在正在遭报应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劝他三退后，并请他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他都同意了，并说谢谢。有位男士听到退党非常生气，你知道说这话的后果有多严重吗？马上把你抓起来。黄雨云请他思考，为什么失踪的孩子找不回来呢？当告诉他，共产党活体摘除人体器官，倒卖器官，赚黑心钱，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男士说，你不能散布谣言。黄雨云再请他想想，你知道一个病人他在国外要等到一个器官移植，他是要等很久的，有时等到这个病人都死了都等不到，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三天五天就能够等到一个器官，而且是健康的器官？这是什么概念？是有一个活体器官库，按需杀人啊。再进一步劝他，今天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我不是要你去反对谁，我是要你保护自己，谁做的坏事谁承担，坏事不是你做的，退出来，不做他的替罪羊，我只希望你平安。听明白后，男士与家人朋友共四人退党。十几年的电话推升着退党大潮，三退保平安已深入人心。
那些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有一天我和同修走到城边一个摩托车修理部，看到有几个人在旁边闲聊，我就把摩托车停了下来。我和同修像见到熟人一样，笑容满面的上前打招呼，大家好，见面就是有缘，告诉大家一件重要的事，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其中有个人被邪党宣传欺骗，对大法有偏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们没有被他的表面态度带动，继续和其他人讲真相。其中有个人看上去50岁左右，像个干部模样。我直接问他，兄弟，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面带几分狡黠说，哟，你是法轮功，我就是抓你们法轮功的，我可是老党员呢。这些年讲真相，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人，什么样的表象也带动不了我们的心。我平和地说，看你面相很善良，是个好人，不会做那样的坏事。大法弟子是救人的，有缘有福的人才能听到，谁也不会拒绝自己的平安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还吐了一下舌头。同修在帮助发正念，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了邪党是什么，怎么来的，告诉他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幽灵就是我们所说的鬼魂，那能是好东西吗？附在你身上能好吗？你发了誓就归他管。他乐呵呵地听着，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化名送给他，他欣然同意做了三退，然后又送给他一个真相音乐盒，他高兴地接过去，马上就打开听起来。我还深度地给他讲了藏字时，又给他解答了几个疑问。同修一直在发正念，并告诉他，你把音量放小，听我们把真相说完。他马上就把音量放小，听我讲完。我们祝福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往外走了，他又把音量放大听起来。我们为他真正明白真相而高兴。二，有一次在地摊前讲真相，有一个人马上接过来说，我就反对共产党，现在谁不反对共产党啊，他竟害人。我看过法轮功演的神韵节目，可好看了，比中共电视台演的好看多了，他们发的真相资料都是自己拿钱做的。我为世人明白真相的仗义之言感到欣慰，我告诉人们，明白真相的人有大福分。有一次我打出租车问司机师傅，您三退保平安了吗？司机干脆地说，现在谁还不退呀，都啥时候了。三，有一个农村的小商贩经常赶圈集，经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已经做了三退，后来又送给他真相音乐盒，每次在大集上见到他，他都非常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有一次我见到他，顺便问他，音乐盒听了吗？他大声说，听了，我家开超市，就在超市里放，让大家听，谁来都愿意听。随后他又说，你看我这买卖多好，托法轮功的福了。随着天象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有缘人啊，请你们珍惜自己，珍惜大法弟子给讲真相的机会。现在的地震、海啸、瘟疫、各种灾害都是在警示世人，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时间不多了。
师父帮我化解了大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58岁，96年喜得大法，跟随师父的正法脚步，风风雨雨走过了近30年了，经历过很多大法给予的神奇经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想修炼就修炼上去了，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 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一场大雨过后，有一家的老两口倒在院子里去世。等到雨水退去，儿女回家发现是给电动车充电的插座放在电动车旁的地上。大雨时院子里到处是积水，老两口走到电动车旁触电身亡。不由得想到同样的危险我曾经历过一次，但是被慈悲的师父化解了这个大难。多年前我去楼里的半地下仓房拿东西，大雨过后地下楼道和仓房里的水淹过脚脖子，往常都是有人拿抽水机往外排，这次是还没来得及排水。平常我都是把电动车的电池拎到仓房里充电，仓房里靠门边有个电源插排，平常插排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充电时我会拿下来，用完了再挂上去，但有时可能就忘了挂上去，就扔在地上。那次就是当我打开小铁门趟着水进去的时候，就看到脚下的插排线，我一把拎了起来，看到插排上红灯亮着，紧接着我拎插排的胳膊被电流打了一下，胳膊麻了一下。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个致命的意外，如果是一个常人可能马上电死了，胳膊麻了一下是师父告诫我这个马大哈，这是真的有电。我将插排挂到墙上，锁上仓房，回到楼外阳光下，真切地感到，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如果我是个常人，那就阴阳两隔了。另外的一个可能，就是隔着我家仓房的小铁门，把汤水路过的楼里的别人给电死了，然后发现是我家漏电了，大概就是倾家荡产的赔钱，人命得赔多少钱。这就是常人说的闯了个塌天大祸，而这一切灾难都被慈悲的师父给化解了。所以当我站在阳光下想到刚刚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真切地感到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真切地感受到被师父的宏大慈悲包围着，很激动。修炼大法是多么的幸运啊，感恩师父。
慈悲对待身边的常人，作者心生。家里人不修炼，难免会和我们修炼人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面对此事，怎样能更好地体现出修炼人道德水准是高的？在具体处理修炼人与常人出现不同看法或不同做法问题上，我个人有以下做法。一，正面面对不修炼人的错。当看到一件事，常人做错了，此时，首先看一下这事与修炼人自身有没有直接关系，常人的错有没有有损大法的因素，如果没有，同时在向内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执着，如果有，马上发正念清除掉，不让这负面的东西存在于自己的空间场中。当看到家中的常人与常人发生矛盾时，首先看看他们之间的矛盾，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人心，赶快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人心来，绝对不能被他们的表现所带动，甚至就事论事地分析他们谁对谁错，那样会将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自己不能起任何心。师父说，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我们不起任何人心，自己做好了，心如止水，此时常人之间的矛盾也会瞬间停止。二， 当自己与常人发生矛盾时，当自己跟常人发生矛盾时，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常人。师父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岩三》，谁是谁非？所以一定是自己错了，无条件地向内找，没有辩解，没有怨言，更不能有怨气，就找自己。真的找不到自己的问题，那也一定是自己哪一世欠人家的，也得还。记住师父一举四得的法理，同时看一看是否像师父说的，是不是在利用着他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用师父的法，深刻的向内找，一定会找到隐藏很深的人心。当自己向内找的时候，我们与常人的矛盾也会马上雨过天晴。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之间出现对一件事意见不同的看法。女儿当时很激动，大声对着我吼叫。我马上向内找，离开女儿，回到自己的房间。当我找到自己还存在着抱怨心和显示心时，女儿那边马上消停下来，像没事儿一样，一场家庭风波就这样平稳地过去了。结语：现在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我告诉你们，作为修炼的人，你也在常人中，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否则这个最基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不管常人说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能乐呵呵地听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忍在心里，憋在心里难受了。我就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师父还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要让自己做得正，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改变周围的常人，让我周围的常人都能变成一个好人。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包容别人的缺点，原谅别人的过错，就像大海一样，能包容万事万物，真正修出觉者应有的胸怀。明白法理之后，现在我看身边的所有的常人都顺眼了，看着他们在苦海中挣扎，我心生慈悲，天天为他们发正念，清理他们空间场中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能让他们早一天走进大法中来，早一天重塑神体，回归天国世界。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由一张照片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杨帆。女儿同修去外地玩，在同学租的公寓借住一宿，第二天离开以后和我们说很后悔到同学那里，并发了一张照片，照片的是屋里的景象，到处是堆积如山的物品，衣服、毛绒玩具、包包等等，生活用品到处都是。女儿说卫生间更是脏得令人作呕，没法照了。我当时看了也觉得很难受，哪是人住的地方。当时赶上过节，事情比较多，听完并没有多想什么。等过后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张照片让我看见，是不是我的空间也有这么乱， 看看周围的环境，我发现了问题。因为先生同修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远，我们在离他单位近点的地方租了房子，房子是老房子，旧了点，里面的装修也是时间比较长了。卫生间储物柜因为潮湿腐烂，没法装东西。厨房在北边晾台上，因为冬天受寒，储物柜也是坏的。客厅里没有放东西的柜子，所以很多东西没地方放，只能堆在客厅的地上。又赶上过年，亲戚朋友送的东西还有平时买的东西也堆在那里，来回走路都有点绊脚。有一天先生的同事要来送东西，也因为当时我正在给同修的电脑做系统，几台电脑同时开着，就没给他开门。他把东西放在了门口，因为我提前也和先生说了，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不要打扰我。谁知他同事那天临时决定过来，不开门，一个是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干什么，再一个原因是家里太乱，不想让别人看到。从看到照片的乱象，从而想到家里的乱。而且之前听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讲的是同修给世人讲真相，人家没退，提出上同修家看看，同修同意了，那人到同修家看收拾得很整洁，就同意三退了。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试想一下，如果世人提出上我家里看一下，看完这凌乱的样子，估计不会同意三退的。我这不是干扰众生得救了吗？这可是大罪呀。赶快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客观原因是房间的基础设施差，储物空间太少。但是事在人为，那主观上是什么原因呢？仔细想了想租房的过程，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会租这种类型的房子，哪怕价格高点，我会找装修好点的。从这点看，我还有个安逸的心，因为是先生找的，他就要价格低的，所以相中了这套。先生女儿都同意，我也就将就一下吧。因为是租的，心想可能住不了两年就离开，凑合一下就行，没有必要花钱，花心思收拾。这不是有分别心，对自己的和别人的分得很清楚吗？是一颗私心在作怪。反正是别人的房子，如果我买的，柜子也带不走，担心白花钱，这是一颗对利的执着心。我们是修炼人，应该按照法轮大法要求，做一个处处替别人考虑，为他的生命。柜子如果带不走，留给下一个住户，不也方便别人吗？悟到就得做到。我马上上网去买置物架，在饭厅支了两个架子放调料、米面等等物品，客厅支了一个架子，面巾纸、卫生纸、湿巾、厨房用纸就有地方放了。把饭厅的一个推车放到卫生间，可以放洗发、护发、洗衣液等物品。地上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清掉了，整个房间变得整洁了。师父说过，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一张小小的照片，贯穿着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只要我们用心体悟，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真正的修炼人，就会感受到师父为了我们提高所做的安排。悟到然后做到，就是修炼。
从生活中的点滴中修去常人观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看了一些明慧交流文章，谈修炼的根本执着问题，我就在想，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走向圆满》一文说，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 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我对照了一下自己当初是什么让我走进大法的。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可能最符合我。修炼前我就一直觉得做人应该善良正直。当时看完录像带后就觉得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你不要怕吃亏，吃亏是好事，哪怕你自己吃亏，你都不能去伤害别人，完全不像社会上传播的东西。那时刚刚有人介绍我们参加一个传销，他们讲的都是你加入后你就能得到什么什么好处，赚多少多少钱，还把我们带到他们家看他的大豪宅游艇。这些反而让我感觉都是利益上的诱惑，不正，就拒绝加入了。相比之下，法轮功就是正，也符合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就开始学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我最初走进大法，想法还是挺纯的，没有为了治病，也没有为了得什么功能，对气功的认识也是一张白纸，但从来没意识到观念这个根本执着。但这几年家里老人和我们住，开始让我思考这个问题。两代人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朝夕相处时间长了，矛盾就多了。我也在审视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在哪里。表面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习惯性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随手就拿到了，结果现在要什么东西都要到处找，所有的橱柜都打开，找得我头昏脑胀，心力交瘁。我的生活规矩他一样不遵守，总是我行我素，讲也不听，时间长了矛盾就越来越多。生活习惯是多少年来在生活中养成的固有观念，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我的家我说了算，一旦这些被打破被挑战，矛盾就不断。面对这些问题，我开始的做法是，我高姿态，不和你一般见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采取人的办法来避免发生矛盾，表面上是缓和了不少，但仔细想想，我并没有修炼，心性并没有提高，观念也没有改变，用人的办法解决矛盾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能够在矛盾中去挖掘产生矛盾的背后原因，在法上去认识，去掉那些固有的观念，才会有收获，才会有改变，才能有提高。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和准则，形成了习惯，也产生了固有的观念，这事就要这样做，那事就要那样做，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思想中也有了一个固定的程序，很难改变，不易察觉。这些观念都是在人中，在多少年的社会经验中总结积累下来的。它或许符合一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它符合法吗？法在不同的层次对众生有不同的要求，理是不断升华的，高一层次看下一层次的理是错的。我们不是要往高层次上走吗？固守自己在人中处事的原则，不就是一直在那一层吗？不就是没有提高吗？要改变得重写程序，改变思维方式。反过来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他不也认为他那样做是对的，是合理的才那样做的吗？不符合我观念的我就不接受，总想去改变对方，还说了多少遍也不听。其实是有一颗想改变别人的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想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个心必须要去掉。确实， 我们能改变谁呢？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别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路，修炼人有师父给他安排修炼的路。或许我们会说，那是为他好啊，再好的东西别人不要，那也是强求。就连我们弘法也只是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修不修是人自己决定，别人无法强迫。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无漏》中说，法有不同的层次，修炼者对法的认识也是自己修到此一层的认识。每个修炼者对法的理解的不同，是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师父还说，对于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太明白师父这段法。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怎么也算是人的根本执着呢？在我想来，名利钱财，这是人的根本执着。我现在能理解的多一点了，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接受，不符合就排斥，这就是人根本执着之一。观念的本身也是变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角度，观念都会发生改变，它不是宇宙真理。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往往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养成的各种观念，你不愿意放弃它。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里有所造就，认为有所成绩，抱着成绩不放，抱着你的在常人中学到的那种所谓你认为正确的观念不放，往往都是这些东西在阻碍着一部分人。还有我们许许多多人在常人社会中养成的各种习惯势力，或者是做人的那种方式，做人应该追求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最尖锐的，最怕碰的。放下观念，放下执着，修得执着无遗漏，影自红营，是我们圆满的条件，必须达到的。我们每放下一点，师父就在另外空间为我们消去一些业力，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精进以报师恩。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指正。
修炼中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了近期很多同修们的文章，在这里也谈一下自己的修炼认识，希望能互相交流，更好的在大法中修炼。因为在大陆救度众生中，也许会有碰到遇到邪恶的时候，能正念很足的走过去的，一般都是平时要求自己非常严的，或者说非常注重修炼好自己的。本人是这么经历过来的，看很多文章中也感受到很多走过来的同修也是这样的，所以想跟很多同修交流一下，真想修炼就应该把修炼看得比人中的任何事情都重要，真的是任何事情，比吃饭喝水重要，比学业重要，比生活重要，重要却不是去走极端，这是修炼人自己通过学法去自己把握的，所以要认真学法，学包括阅读和理解，然后实践，再思考，再深学，再实践，按着法去感悟，去行动，不是坐在那里读书就是学了，法指导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那么我们需要全天都在学，在思考，在感悟，在实践。说起来容易，谁能坚持住一天呢？溜号干扰，做回常人，很可惜。其实也许能坚持几天，就会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确实不好坚持，所以也感受不到那种自己生命升华后的更加坚定和真正修炼有成的无比玄妙的状态，从而面对邪恶不再上当，使邪恶迫害不了，坦荡走好自己的修炼路。 所以在这里想和同修们说，问问自己真想修炼吗？是不是把修炼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了？自己做到了吗？坚持做到啊，那样才会感受到人神之分别啊。没坚持做到的才会说是不是走极端啊，是不是不符合人啊，等等等等。个人建议自己去实践一下，既当成最重要的，又不走极端，是什么样的做法？按着法，一切都会在学法修炼中领悟答案，一定的。除非我们自己没完全按着法而掺杂自己的观念，真想提高法的启示也好，师尊的点悟也好，都会的，一定会告诉我们，就看自己做没做到，坚持了没有，用尽全力了没有。修炼不是儿戏，自己到底想不想提高是需要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去表达的。比如我们正在想怎么才能去掉一个执着，没一会儿功夫就又想别的去了，或者突然来个什么事情去忙去了，或者想了半天感觉差不多了，好像找到了，好像全改了。其实那个好像就是考验，没有大概、好像、也许、差不多这些东西，完全去掉就是完全去掉，那个感受是真实确切的，自己会非常肯定的。完全去掉一个执着，从浅到深，知道本质，是一个非常考验自己并练出自己坚定的意志的过程。而坚持到底也是获得与自己的付出完全无法比较的极高的层次境界。其实在去执着的过程中，也会自然修去那种付出就必须有收获的心了，所以也不会有去为了获得什么高层次而努力去修炼的心。就是在法中修炼，不求，却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但会感受到自己达到的境界，是我们在人中无论如何努力和付出都无法比拟的，从而更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师恩浩荡啊。除了对师尊的感恩和敬仰，无以回报，一想到就会不自主地想流泪，也更希望同修们都能修炼好自己，神在人间，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修炼吧，什么心都放下，只管修，练出自己的金刚意志，到时会感受到那玄妙不可言的真正大法修炼的状态的。千万珍惜这唯一一次的机缘。
信师信法，大法无所不能。作者静平。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在这28年的修炼过程中，是大法的法理为我指明方向，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时刻看护点悟着我，使我渐渐成熟起来。现将我修炼中遇到问题时用大法法理破迷解惑的过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向内找，柳暗花明。在2024年7月的一天，当我打开电脑后，屏幕突然闪出五颜六色的条文，刷刷闪的速度极快。情急之下，第一念我没有立刻动正念向内找，而是怕电脑屏幕闪坏，马上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找同修帮忙查看。开机后依然闪个不停，同修也爱莫能助，怎么办？找帮买电脑的同修吧。当时听说此同修正被警察骚扰，我想不能再给同修添麻烦。有同修建议我找懂电脑的同修维修，经同修反馈后又说解决不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大法无所不能， 公修有路心为镜，摘录自红银法轮大法。这时才开始冷静思考，反思自己。因为电脑才买不长时间，我很爱惜它，而且它帮我登录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散发的都是正能量，绝不是电脑的问题。万物皆有灵，它出现一闪一闪的现象，是不是师父利用电脑在提醒我修炼上哪有漏了？我开始静下心来，理顺自己的修炼状态。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晨练做得很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电脑一闪一闪的，应该是电脑在提醒我练功这块有不足。当时我觉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时而晨练时而懈怠的，这不就是懒惰？懒惰的根源不就是魔性安逸心吗？我马上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邪恶钻我有漏的空子。我只归师父管，在大法中归正，决心改过，修去安逸心，提高心性。向内找发完正念后，再开机，屏幕不闪了，一切恢复正常。向内找是万能的钥匙，神迹出现了，弟子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通过此事我体悟，作为修炼人就是要遇到问题向内找，跳出人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千万不要遇到问题思维总是先跑到人道上，不用正念超常的理思维，那不就是常人吗？其实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过，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摘录自《精进要旨》警言。第二部分，先他后我，万物有灵。前段时间，由于外地几名同修同时在家被绑架，其中有技术同修，为了安全起见，有同修把需要维修的一些打印机运到了我处。我弟协调同修说，不能让这些救人的法器总处于睡眠状态，得让法器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啊。于是我弟协调同修请来外地技术同修帮助维修。因为机器太多，时间有限，为了给外地同修节省时间，大问题由外地技术同修维修，所以一些小毛病就需要我们自己处理。我把这些经同修重点维修过的机器请回家，该清洗打印头的清洗打印头，该排气的就排气等，然后逐个打印查找原因，使其更好地发挥救人的作用。为了给同修提供方便，节省时间，我把能正常工作的机器送给不会维修的同修用，把有待维修的留给自己。其中有一台每次打印时都不静止，并伴随着吧嗒吧嗒的响声，我每次都得擦搓粘纸轮，再反复按恢复键后才能正常静止。如此反复后，急躁心、怕麻烦的怨恨心等暴露无遗，都反出来了。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心不能怕麻烦，出现了正好去掉它。记得有同修曾在交流文章中谈到，修机器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先修心性后修机器。用大法法理看，这就是好事儿。 因为我是修炼人，就得严格按大法标准去做，处处为他人着想，先他后我。就因为我转变了观念，就为他心态平和这一面，这台机器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在使用这台机器时，第一张纸虽然又被卡住了，但当我平静地取出卡住的纸，再重新打印时，不用再反复按恢复键了，机器正常工作了，真是物随心转，万物有灵啊。这台机器现在一直和我配合着，正常打印真相资料，兑现救度众生的使命。弟子庆幸此生成为主佛的弟子，能在大法中修炼，助师正法，在正法最后的最后时刻，更要倍加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时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摘录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
修去亲情同修情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身为女性，却是男子汉性格，好交友，重情重义，因此平生朋友比较多。修炼大法后，常人的朋友少了，和同修之间的交际多了，不少同修成了我的朋友。720以后，我遭迫害的几年中，得到了多名同修的大力帮助，使我能够融入本地的伟大正法洪流之中。其中 AC 两名同修为我排忧解难，雪中送炭的善心善举，使我难以忘怀。一二十年来，每次与他俩重逢时，总是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也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2016年，同修 A 因病业关没过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对于他的早走，我心里又悲又苦。悲的是他年轻有为就走了，苦的是我失去了难中的挚友。当我蒙难时，他全力以赴地帮助我，照顾我，付出的很多。他待我比我的亲妹妹还好。可是后来在法上我没有帮他，发现他常人心一直不少，没有提醒他，因为关系好，以免伤害他，怕影响友谊。他离世后，我方追悔莫及，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2024年，与我合作多年的同修 B 也因病业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他的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我不仅失去了30年的知音好友，更重要的是在修炼上的精神支柱断了。我和他的情很重，无话不谈，两天看不见，第三天早早就得见面。我崇拜他，内心存有学人不学法的严重问题而不自知。我递一个资料点，两名同修 C、D， 我的好友被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法难初期，我被邪恶迫害，在颠沛漂泊的几年时间里 ，C 鼎力地帮助我，我有了栖身之地，能够和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挥笔为同修们写正实法文章，投给明慧。法难后期，在我为同修们整理法会征文及其他稿件的七八年里，他和同修弟一直为我提供食宿，帮助我与投稿的同修们取得联系。同修弟是协调人，认识的同修多，他为我和同修们搭桥 楼上楼下的跑，常常一身汗水，不叫一声苦，为同修们用文字证实大法打开了绿灯，使我能够通过文章传送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为明慧修炼园地尽了一份微薄之力。如今 C、D 二位同修遭迫害，面对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残酷现实，我痛心疾首，欲哭无泪，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这么多年来，本地同修一旦有被邪恶绑架的情况出现，同修们马上形成整体，齐心协力发正念营救。每一次的营救，我都能静心使用神通。那么在正念营救 CD 同修中，自己静不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是我对他们的同修情导致心不静。常人中的友情笼罩心头，捆绑着我，被情牵挂着，在所谓的友情中难以拔出。近来我被孙子的信息反馈猛然惊醒，孙子从小调皮，伤害过家人外人，从来不伤害我，所以我很喜欢他，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近几年他迷于网络，经常在快手上发表作品，我担心他耽误学习文化课，多次嘱咐他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然而近期他却很反感，在网上连续发表了几篇作品，且说要自己说了算，我的心情很不悦。那天我来到师父法像前，心情沉重地仰望着师父，慈悲的师父立即把法打到我的心里，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引自《精进要旨·修者记》。刹那间，我茅塞顿开，原来我对孙子寄予希望，盼他成才，是亲情所致。当今中共国度中的世人，在邪党不正的导向下，全民都成了手机的奴隶，网玩的低头族比比皆是，到处可见。特别是青少年，玩手机的瘾头更大，父母管不了，何况奶奶是隔辈人，孩子们疯狂迷恋手机，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老师、家长都非常头疼，很难扭转这个趋势。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也打入了我的心中，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捧起转法轮，反复看了几遍这段法，不由忆起几年前儿子离婚的事。我对儿子的情很重，他儿时就能帮助大人料理家事，成年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非常本分。万没料到这样的好人却遇到了一个移情别爱的妻子，因而被抛弃，婚姻失败了。我放不下这个母子情，就是力趁虚而入。那年过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病夜关，老伴儿以为我活不成了，同修们也为我捏了一把汗，在师父的保护下最终走了过来。可是我的体重一下子 掉了20多斤，而老伴的体重却长了20多斤，儿子的体重长了30多斤。老伴和儿子均未修炼，自己真的自愧远远不如常人。至今我的身体依然清瘦，这是不是自己执着亲情的结果？又回忆起了离世的两名同修，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他们的思念心里始终挥之不去，这是不是自己执着友情？也想起了深陷冤狱的两名同修，我对他俩不是一般的惦念牵挂，一心盼他们获得释放，甚至在梦里见到他们，醒来后还乐得不行，觉得他们是不是出来了，可是却没有音讯。那种失落感把自己又跌入了低谷之中，这是不是自己又是执着友情？换句话说，是不是执着同修情？毫无疑问，是友情派生出的同修情。原来自己一直被浸泡在常人的情海里。孙子对我的不满敲醒了昏睡中的我，是在帮助我修去对儿孙的亲情。早走的同修和聚难中的同修提醒我修去友情同修情，我终于能够从长期的人情桎梏中挣脱出来，从常人情的泥潭中自拔出来，同时也感恩师父用大法对我的两次点醒，我终于在法上明白了对儿孙的情是执着于亲情，对同修的情是执着于感情友情，这些情是自己必须修去的。谢谢伟大的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苦度，我有决心和信心用师父赋予我的神的慈悲代替常人情，用神圣的慈悲心态处理好与家人同修的关系，不负师父的浩荡洪恩，舍去常人情，做一名让师父放心的真修弟子。
学法使我越来越有智慧了。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花莲。学法轮大法后，我开朗了，开心了，也更有智慧了。修大法让我更善良了，大家都爱接触我和我交往，于是为别人着想，也因此成了万人迷，不争斗，与人为善，爱助人为乐，于是为他人着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喜欢。在家里，我和老伴都退休，我们在一起买菜，一起料理家务，分工且互助，邻里都夸模范夫妻。丈夫的脾气不好，遇事爱发火，我除了宽容他外，适当时会纠正他的错误，纠正错误的方法也是多样，如适当的发点火，适当的告诉他应该咋做，自己的角色也是多样的，如是朋友，是妻子，是长者等。一次，我们夫妻一起去超市购物，我推车子，丈夫去转悠，回来他还不满意，嫌我推得不好，而且不长眼色。我想，又来帮我提高信心了，这是帮我修炼的。我在心里想，得谢谢他，但也提醒他，本该男子汉的他推车，且说话态度要和善，一点一点和他说道理，他也在变得好起来了。他遇事急躁且语言不美，我有时也发点小火，说他不该这样，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被人笑话。他现在也越来越会处理事情了，目前几乎不离我左右。我通过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对所有有缘人也都能因人而异讲真相了。感谢同修让我讲真相少走了弯路，感谢师尊 让我得法，有了智慧。师尊在转法轮中第23页下属第七行中说，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比如说我们在人与人的矛盾中，把个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欲望放得淡一些。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修炼要修心性，向内找，去执着。一次到了练功的时间，闹铃响了，我还是起不来。我想，我修得不好啊，杂修这么久了，练功还起不来。因我向内找了，瞬间就清醒了，一点也不困，我准时起来练功了。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因为心情好，所以开心，所以幸福，所以笑容可掬，睡得好，记忆力好，精力充沛，人也更年轻。感恩师尊传大法救度我们，我一定不辱使命，做好三件事，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人。
大法是根本，教育的智慧与方法，作者杨帆。我是搞幼儿教育的，在写文章的时候发现写不下去了，因为感觉写的都是教育的经验，这些都是常人的东西，没有正视大法。后来经过仔细的思考，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教育的方法要符合大法。前些年参加了 AMI 国际蒙台梭利协会的培训，并取得了证书。通过培训，我学习针对3到6岁儿童的教育方法。这些方法都是老师经验的总结。通过实践，我发现这些方法好用。后来发现，这些方法好用是因为它符合了大法，符合了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像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说的，因为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特性符合了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而是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符合了宇宙的特性，才成为正法。说白了，蒙台梭利的方法好用，什么瑞吉欧的方法好用，正面管教的方法可能都好用，只要他们是符合宇宙特性的。举个例子，比如孩子看电视时间太长了，大人为了孩子视力好要关电视，一般的家长上去一关，说不要看了，孩子正看得很投入呢，可能马上会大哭大闹起来。蒙台梭利有个方法叫给孩子做选择，可以先问孩子，你是想再看5分钟还是10分钟呢？意思就是关电视这件事是定了，但是你可以选择再看5分钟还是10分钟，这样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权利。孩子往往能接受，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后关电视，他就不哭闹了。看似是蒙台梭利方法起作用了，其实这样做是符合宇宙特性的，善意地考虑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所以这个方法好用。运用方法需要智慧，一个方法是不是一直好用呢？时间长了，成人会发现它不好用了，比如再让他选择的时候，有的孩子两个都不选，胡搅蛮缠的就要看。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身心都在发生着变化。你用对3岁孩子的方法对待10岁的孩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常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要不间断地学习新的方法，才能追上孩子成长的速度。那么如何拥有智慧呢？打个比方，就像孟母用断机杼的方式教育孩子一样，断机杼是他使用的一个方法，他可以用机杼，也可以选择用别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教育孩子学习不间断的道理。这是孟母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学法修炼，就会开智开慧，就能得到这种智慧。智慧会帮助我们灵活地运用这些方法， 选择最佳的时机，变换出新的方法等等。智慧源于大法，而作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智慧源自于大法。随着修炼，心性不断的提高，智慧会源源不断的出来。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有一次给老师做蒙台梭利培训，讲蒙台梭利的理论和操作，这些都是非常枯燥的，怎么能更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呢？我在设计应用题这一课的时候，把它改成分组讨论。因为这课接近一天的末尾，老师听了一天的课都有些疲倦。这一课自主讨论，老师需要运用学过的方法，如金色珠子、邮票游戏、点的游戏等等，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过程中会遇到困难，老师需要运用所学解决。过程中老师讨论得非常激烈，结束时有的老师说，从没参加过这样的培训，太有意思了，还没讨论够呢。是的，没有培训师会想到这样做，一般的就是照本宣科。我也是本着为他们考虑的心，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可以看出，不是方法起了作用，而是因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有了为他的心，是符合大法、符合宇宙特性真善人，才有了智慧。想出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大法起的作用。所以，大法是根本，就像大树的根，有了大法才会生出智慧，有智慧才能如意地运用方法。方法就像枝叶，教育的成功就是结果。人往往只关注到外在能看到的枝叶，根因为看不到，往往被人忽视，其实是最重要的。
念旧的唐太宗给我们留下来什么样的做事原则？作者有缘。一代明君唐太宗做人做事都是世人的典范，据说唐太宗特别念旧。司马光曾记录了唐太宗的一段故事，不思故旧。蒲州的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被解除职任，自己说曾经在唐太宗做秦王时在他手下做事，皇上联系他，想让他重新归来任职。魏征规劝说，秦王身边宫内宫外的故人很多，恐怕人人都依赖亲情私交，足以使善良的人害怕。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对相寿说，我以前做秦王是一府的王，现在居于重要的地位，是整个国家的主人，不能够独自偏私故人。魏征等大臣所坚持的是对的，我怎敢违背。皇上赐他帛之后打发他走，相寿流着眼泪离开了。念旧看上去是一种善良，却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比如单位招人，有朋友找我们帮忙说说话，结果事情办成了，看上去是你为朋友办了一件好事，但反过来看问题，本来也许是别人应该得到的工作，由于你的帮忙而被抢去了，是不是做了一件坏事呢？做事尽量的公平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大法弟子将来要做自己天体的王和主，如果都是照顾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那还是真正的天国世界吗？缘分可以这样说，但是起正反两方面作用的都有，可是那是旧势力的安排，我都不承认的。我刚才讲了，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讲清真相中尽量的做。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今天讲真相也是如此。大法弟子是在正实法，住师正法，所有的生命都是师父的亲人，为什么还要厚此薄彼呢？即使将来做了天体的王主，也是要公平的对待一切生命的。很多的大法弟子往往对自己的亲人做不好，很多时候就是私心在作怪，达不到真正的王主的标准。人做事也好，修炼也好， 不都是要去掉自己的私心吗？原文：蒲州刺史庞相寿做贪污解任，自陈常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替还归任。魏征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是恩私，足以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魏相寿曰：“我习为秦王，乃一府之王，今据大魏，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职如是，朕何敢为？”四伯遣之，相寿流涕而去。作者司马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